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经文在箴言第四章20-27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在旧约632页。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每天都会照镜子，刚才我进来也去了洗手间照一下镜子。我相信照镜子就是要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头发乱了，或者领带外了，或者衣服不整齐等等。你一天照镜子几次呢？那你照镜子的时间很长吗？5分钟、10分钟，甚至有些人半小时。照镜子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的外表的形象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够不够帅，够不够美。那么要保持我们这个外在的形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我们的外表的形象怎么样更好？照镜子。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心思意念怎么样呢？没有办法从镜子里面反映出来。反正很多人也只是看重外表，所以外在的形象内心怎么样看不到，也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就像如果现在里面穿的这个背心我里面有穿一件背心，我里面的背心如果是有一些破洞或者很旧很黄了，我只要穿上这个衬衫打上领带也没有人看得出来，因为反正人家只是看你的外表，里面怎么样没有办法看到。那么这是一个先进挪移后进人的一个社会，很自然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不只是对我们外表的表现有什么好的形象，更借助圣经这面镜子认真看一下我们内心，认识一下我们内心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去保护保守我们的心，这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因为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行事为人。主，求你真是恩待这段时间，接着你的仆人在你面前所预备的信息，你怜悯他，你使用他，成为你话语里头的幌子，让他能够大有能力的把你的道讲清楚，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有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因为你的道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的道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你的道可以指出我们内心的情况。因此求主今天晚上接着你的道再次来指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怎么样来使到我们过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活，真是能够在我们内心里面真正尊主为大，敬畏神，以致我们也能够在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所以恩待我们这段听到的时间，无论是台上台下的，我们都求主圣灵掌管，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仰望主。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箴言第一章到第七章每一章都是用我儿做开始，那这一章当然不开始不是用我，是用众子。众子你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为我所给你的是好的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这里用众子不是用我儿，那么其实众子和我儿都是儿子，唯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那么众子就是我的儿子们这里是用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教训，好像老师对学生或者一个师父对徒弟一样。当然这里是所罗门是用一个好像父亲的心肠来教训儿女。那么这一章圣经可以分成三段， 啊，我们刚才没有读整章圣经，不过第四章的圣经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啊开始到第九节，第一段是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然后第十节开始是第二段，我儿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那第三段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二十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七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啊。所以这是从这本圣经这张圣经里面看到这三段。当然今天我们注重的是这第三段的圣经。那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这段圣经你看到什么呢？当我们注意里面的一些词，我们看到说作者他这里用从头到脚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好像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耳朵，用你的口，用你的心，用你的脚，就是你整个人都要用。你的眼睛也不要向前正看，眼睛当向前直观，耳朵呢要听神的话语，神的言辞，听主的话。那么口呢，口不要说那些乖谬的话，坏闭的口除掉，要说正面正直的话，可以的话。那你的脚呢，要修平脚下的路，坚定的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你的脚要离开邪。所以无论是用口用心用怎么样，那么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里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因为得着他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那这里同样用到耳朵眼睛和存心的重要性，留心听，侧耳听，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那用这些动词名词其实在形容同样的事情，就是要专心去领受它。就像主耶稣曾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这个就是你要用尽全身，用尽你的生命，一切去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爱人如己。那这里也就是说，所谓你要用尽各样的方式，无论是用你的口，用你的耳朵，用你的眼睛，用你的脚，来遵行神的话语，去寻求神的话语。那么无论是用心看，用耳听，那么这一切都是要寻求智慧。那么你说这样的一个真理，一个爱主的人必然爱慕智慧，爱慕真理，那专心一致全心投入，因为你得了他就得了生命。所以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用尽你的全力，无论是用耳用眼用心，因为得到他就得了生命。那二十三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也曾经在二月份的时候背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个小子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不只是保守，要切切的，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中国人谈到的人的心里面是怎么的情况，心肠好还是心肠不好，有好的有坏的，你想到什么呢？心好方面你想到什么？这个人恻隐之心，这个人有同情心这个人诚恳，这个人真心诚意，这个人善良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面形容人的心态。那么不好的呢？不好的很多黑心、恶毒的心、狼心狗肺贪念、淫念、花心、没有良心、自私、骄傲、妒忌、愤怒、怨恨、铁石心肠，那这许多。所以当我在想说这个心好还是不好的时候，形容好的不是很多，但是形容不好的很多。人心会贪心，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不满足贪得无厌。我们中国人也有句话说，最毒妇人心这句典故是从哪里来我不晓得，为什么说最毒是妇人心呢？因为他下毒，所以很毒。男人呢狠心妇心，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真的看到说，讲到人的心是怎么样，形容好的不是很多，坏的很多，看起来即使是很好，但也不一定是好，因为人心难测，表面上看起来很好，但是真正是怎么样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请你交友要小心，我们只能看到人的外貌，不能看到人的内心。所以你交朋友你要看他的内心怎么样，但是你要去接触才发现到。所以知人知面不知心。那我们有说笑里藏刀，表面上笑笑，但是背后一把刀要捅死你啊。那么口蜜腹剑，口很甜蜜，肚子好像一把剑，口说很好听的话，甜言蜜语，嘴很甜，但是心很狠，不怀好意，可能要置你于死地。所以形容人的那种狡猾阴险，口是心非，嘴巴说很好听的话，内心险恶，常常想陷害人啊。中国人形容这些心很多。那么圣经怎么样形容人的心呢？我们刚刚六月背诵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真的很诡诈，很狡猾，没有人识透，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人会做这件事情，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想，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众人所想的尽都是恶。人众人所想的尽都是恶，这实实在在的。今天如果一整天早上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你想一下，你今天想些什么事情，想好的多呢还是不好的多呢？所以谁敢说他心很好呢？心思意念没有一点恶念呢？所以在还没有说保守心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人心已经败坏，人远离神，心已经偏向邪恶，心已经死了，心已经坏了，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好。人心败坏，也有一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生死次之，身体死是还是要，心死是更重要。这个人很健壮，体格很好，但是呢心已经死了，心灰意冷，一个打击，可能思念或者失业或者一个怎么样的情场失意等等，心灰意冷，活着的这样的一个动力都没有啊，心已经死掉，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活着好像觉得没有意义，没有盼望啊。圣经指出我们实际的情况是，我们的心已经死了，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只有耶稣叫我们活过来。那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已经死了，心已经死了。当我们说死的时候，就是隔绝啊。圣经说死就是不只是肉体死了，这个死就是隔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与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远离神了，不只是身体死了。圣经说死就是我们因着罪与神隔绝，落在黑暗里面，我们迷失了，我们不认识神，找不到神。我们今天找到只是宗教信仰，今天你不要说我来到耶稣面前我找到耶稣，不是我们找到耶稣，是我们迷失的，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也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在黑暗里面，神的福气也没有办法领导我们。所以人离开神心已经不正，我们说不正就是歪嘛，我们软弱犯罪，我们被罪捆绑，身不由己。那谁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就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把我们和神之间的各段的墙拆开了，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定的事实，就是人的心已经败坏，人已经死了，心已经死了，我们灵已经和神隔绝，没有办法回应。若不是神先拯救我们，先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那在以西结书37章，先知以西结他看到一幅很生动的意象，就是以西结看到整个平原遍野都充满许多这些枯干的骨头，这些骸骨极其枯干。那从以西结先知看到这样的一幕情况，这是从历史背景来说，这个意象是针对当时整个以色列国，因为其实当时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他们沦落在这个巴比伦的异乡。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们会灭亡呢？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心结完眼就看为恶的是，他们拜偶像，他们罪恶很多，生活败坏，宗教信仰世俗化，因此神离弃他们，让他们在外邦人的眼中被藐视，被压制，就像遍野的这个枯干的骨头一样。那以色列民的问题不只是因为他们国家灭亡，更重要是他们属灵生命已经冷冰冰的，好像死人一样，没有反应。因此以西结先知所看到的不是一群人 而是遍野上都是人的骸骨骨头啊。当我们说骨头骸骨，就是这些人还没有成为骸骨之前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朝气的，那现在成为枯干的人，七零八落的遍野躺在那边啊。这不只是以西结先知看到这样的一个遍野骸骨枯干的骨头这个意象，那神跟挑战以西结先知要说骸骨的预言，怎么说呢？就是他要说耶和华要使这些骸骨再次的复活过来，就是耶和华的气要继续要进入他们里面，直到这些本来枯干了的骨七零八落的遍野，但是他们能够活过来啊，这是神的作为。那是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神已经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们犯罪离弃神，他们受到罪的刑罚之后呢，神要再次怜悯他们，应许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所以在36章26节说，以西结书，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那个石钢铁石那个石的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柔软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是因为神的工作，使到人才能够再次恢复那种新的生命。所以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本来已经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与神隔绝，但是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罪的赦免，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么除去罪恶这个污秽的心，换成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新的心思意念。所以有了这个新的心，我们更珍惜，我们要保守它，不要随便再受到罪的污染。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切切的保守你的心。那也有这样的一个翻译更清楚，你要殷勤的谨守你的心，因为那是你生命的泉源。保守你的心跟胜过保守一切，就是说心是比一切更重要，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心发出，这个是一个泉源，心好像是一个泉源，你的生命就是你的心，你保守这个心，保守这个泉源，这个泉源好，然后做出来就好，这个泉源不好，做出来就不好。 你的心好，心怎么好呢？是神先改变我们，那我们要继续在神的话语上保守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生命就更丰盛。因此我们看到外在的东西就是内在里面看不见的隐藏的这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我们中国人说沉于中行于外，就是我们里面沉于中，我们里面那个是诚实的，那我们就能够在外面表现出来是诚实，沉于中行于外。那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说，借什么样的果，什么样的树借什么样的果子，好的树就结好果子，坏的树就结坏果子。所以从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是什么树，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经济上怎么能够摘无花果树呢？基于怎么能够摘葡萄呢？好树只有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是很浅显的道理。那么耶稣更说，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倒过来看就是说，看你的果子生命的表现，就知道你的生命是一个，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不过基督徒我们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耶稣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这样好像就说行为不重要，我只要真心相信耶稣，有没有行为也无所谓。所以有一些人继续犯罪，赌博、抽烟、喝酒，行在黑暗当中，那种败坏的行为。反正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只讲信心，不是讲行为。其实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有看不见的信心，却不能结出善行的果子，你的信心是虚假的，是虚浮的，是自欺欺人。如果你里面真正有信心，对主的信心，你一定活出善行，有好的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里面的生命怎么样，外在的生命果子是一致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你的生命，你的心就是生命的泉源。如果不能够活出悔改的果子来，就不能证明你里面有真正悔改的心。那悔改的心是因为神圣灵光照我们，重生我们，也是我们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根据，是从里面开始。 是没有办法借着外面的行为得救，我们没有办法靠外面的行为得救。不，你的行为是证明你有真正悔改的心，这个事实。所以信靠主的信心里得救，不，行为和信心是有关系，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真的信心不会没有行为的，甚至真的信心是相反的行为，就好像好树怎么能结果子呢？怎么结坏果子呢？不可能的。我们可能偶然会跌倒，偶尔会跌倒，但是不可能天天都跌倒犯罪。一个人真正重生的，就他也不喜欢犯罪跌倒。那一个人如果在罪恶当中，他觉得无所谓，很好，他不肯从罪恶里面出来，其实说明他还没有得救。你可能偶然或者一次在婚姻里面出轨了，那是出轨，那是软弱，那是跌倒，当然是很不好的。但是当时偶然，大卫也曾经有啊，不过大卫他有谦卑悔改的心，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神仍然怜悯他，赦免他。不过大卫当然要付上那个罪的代价，刀剑都不离他家。那今天如果你在婚姻上软弱跌倒，但是你却认为说啊，人本来就是软弱的，人本来就是跌倒，你却不用悔改的话，你允许自己继续软弱下去，那你是继续在罪里面不肯悔改，证明其实你还没有真正性的生命，没有真正得救。所以行为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救，你怎么样行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如果我们不靠行为得救，耶稣不用来到这个世界来为我们的罪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行为得救。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上。所以我们借助耶稣的宝血，罪得赦免，义的代替不义的，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使到我们今天借助耶稣成为代罪羔羊，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爱我们，借助舍身流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完全信靠耶稣，我们才能得救，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享受永生的福气，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必须要有行为表明出来。那你要怎么样有行为表明出来？你的心很重要。约翰一书一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说从神生，就是圣灵重生的人就不犯罪，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不会继续犯罪，不是说不会软弱犯罪。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可能偶然被过犯所生，我们都可能会犯罪，但是不会说我继续在犯罪。如果一直不断犯罪，其实你根本没有重生。如果一个人不觉得罪是什么问题，无所谓，小事，那你可能还没有重生。你有罪一定要马上认罪悔改，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怜恤。你没有承认，你也没有离弃，你说你重生得救，这是骗人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生命的权益是从这个心发出来，不只是负面，不要犯罪。保守你的心也表明说，我们要看重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要看重说我们要怎么样注意我们的行事为人。你的眼睛在看什么？你的心看一样东西被吸引住，定睛的注目它，以致你的心被吸引了。如果行在正道，你的一生果效就从这个权益出来。所以后面就提到说，内心要保守你的心，内在，那外在呢？注意你注意看什么东西，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这个权益是从心发出的，你的心就是权益发出来。那么因此要怎么样保守你心呢？下面就说了24到27节，你要除掉坏僻的口，弃绝，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要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的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同样这里提到口，提到脚，提到眼睛。所以一个人无论口说什么话，或者眼睛看什么，就代表说你羡慕是什么，你喜欢什么，你被吸引说呢，你所行的路，所做的事情，一切外在的行为，这就是指出说你内心和行为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寻求智慧的话，他外面会注意他在说什么话，他注意他眼睛在看什么，因为他所看的东西很自然进入他的思想里面，进入他的潜意识。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耶稣说的更严厉，一个人看见妇女中的淫念就是犯奸淫。那今天 你白天看什么？常常看什么？上网、手机。你在人面前可能可以看，但是暗地里的时候呢，怎么样呢？看什么色情网站吗？很容易就进去的。你可以说柳下惠坐怀不乱，现在坐怀不乱吗？啊，这是春秋时候那个鲁国的柳下惠，他将一个很寒冷的一个女子，当时是下雨天抱在怀里面给她取暖，但是她没有发生任何非礼的行为，所以就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形容她在两性方面很正派。那你说我也是这样，所以我看看没关系的，真的是没关系吗？一点不会动心吗？恐怕会走火入魔。所以眼睛要看，不要看邪恶的事情，因为你看的会让你的心偏向邪恶。所以不要走恶人的道路，要走平直坚定稳定的道路。所以26-27节就是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里提到说要修平你脚下的路，有翻译说就是要谨慎你脚下的路径，就是你所行的一切必须在稳定稳妥坚定的道路上，就是你的脚选择行在前面的道路上是至关重要。那就像其实在4章11节到13节那边也说，11节到13节说，我也只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所以走智慧的道，行正直的路，用几种方式提到人生要选择一条路，选择一条义人的道路。相关的同义词就是智慧的道，正直的路，要持守认定这条路，要持守坚定的走下去，不要左顾右盼啊，不要瞻前顾后啊，外来外去，小心不要走到路旁，要坚定谨守，谨慎的走在这条人正确的道路上，不要放松，不要松懈怠慢。当你知道说这是一条正路，这是一个信仰正确的道路，那你要坚定的执守下去。就像本人约翰写的这个《天路历程》这本基督教古典啊，那么就形容说一个人好像在行天路的过程，描述基督徒他逃离这个灭亡城呐、将亡城的路上，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那么有描述说不同的名字，有一些叫懒惰、无知、傲慢、固执、虚伪、善变。啊，这个基督就劝导这些人要离开将亡城、灭亡城，但是这些人正如其名，他们不愿意听劝，因为他们是傲慢，他们是固执，他们是虚伪，所以他们没有坚守，没有坚定的心直走下去，结果跟不上灭亡。所以《天路历程》这本书好像主要是描述说，行天路的人要坚定的持守，走在正确的道路。不过很多时候人往往没有很好的走，走到半路就迷失了，能够坚持走到最后的人不多啊，这是真实很多基督的问题。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好，但是一半可能就行走不下去，最后就停下来。我信主44年，算一下，我侍奉主也大概37年，37年在教会里面，全时间侍奉，是在看到教会里面基督的情况。感谢神，当年有一些一起信主、一起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爱主的同工，他们现在还是很热心侍奉神，有一些做了牧师，有一些做了长老，当年一起信主、一起在教会里面的，持守信仰、忠心侍奉。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人软弱退后、跌倒，甚至离开了这个信仰的道路。你也想一下，当你一起洗礼、在团契里侍奉的弟兄姐妹，现在在哪里呢？可能有一些人已经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回到天家，他们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为我们打气。但是不可否认，也有好些人真的是没有坚定的走下去，已经停下脚步，没有跟从主，这是很可惜的。那耶稣也用撒种的比喻说，有些落在路旁的，一下子就被飞鸟吃掉了。有一些人当下欢喜领受，因为扎根不深，当受到困难逼迫，他们就跌倒了。这通常好像只说信主3-5年， 当没有灵修祷告停止聚会，可能也就停止惯，就退后软弱跌倒。那么第三说，落在荆棘野草里面，要长出来的时候就被荆棘野草挤住，不能结实。这可能信主一段时间，年龄可能三四十岁，事业慢慢有成就或者有发展，然后已经成家立业，有工作有事业有家庭有朋友同事应酬等等，那这些都慢慢成为一个荆棘，好像挤住了，直到我们生命不能成长，不能结果。那如果你不是真正的信，坚定的信靠主，你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被这些荆棘野草挤住，有许多的难主心里走不下去。当然也有落在好土里面的，可以接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这是要提醒每个弟兄姐妹，今天你的信仰是不是正确的，认真的看待圣经的话语，认真保守你的心，每一天依靠神，不停止聚会，在主里追求成长，尽上基督的本分，相信神会保守看顾。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的本分就是要坚定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改变了我们，神重生了我们，那我们怎么可以又在乱七八糟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外表，人这个世界上人家都注重我们外表，我做的怎么样，我的侍奉怎么样，我的讲道怎么样啊，我的带领方式怎么样，我在公司里面是很平庸的啊，是不够精明让你觉得很差劲，还是我在公司里面我给人印象是我很聪明很能干很积极很有才华。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希望人家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表现，但是我们内心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其实更重要。所罗门王在这里提到，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心。一个人外在很努力工作勤奋，为什么呢？可能他这只是他一个外在的表现，因为或许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原因，他勤奋工作打拼本来没有错的，不过他可能是嫉妒不喜欢他的同事，因为他同事得到公司啊加薪升职，所以他就妒忌，他就很不满意，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特别的殷勤，要争取比同事更好的成绩，要打击那个同事啊，这个可能是他的心思意念，没有人知道。不过也可能他努力勤奋工作是因为他有责任感，他觉得自己不够好，他要加倍努力工作，积极向上的心态，所以努力加班把工作做完，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奋力做的，他不是要打击同事对同事不满。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只是外在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下判断，可能下错，可能就这样的认为说这个人是怎么样，那个人是怎么样。其实人的心是很复杂的，人的心思念可能会偏差会混乱，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在做什么。那圣经曾经也是记载一次啊，耶稣和门徒经过撒玛利亚，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所以当时雅各约翰看见就觉得这些人真的轻慢耶稣，为主打抱不平，所以雅各约翰就很生气说，对耶稣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那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那种轻慢的态度，雅各约翰就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这些人应该死的嘛。那第二章，如果今天我们的好意的传福音给别人，苦口婆心的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劝勉人，但是人家却不以为然甚至嘲笑，你会怎么样？你的感受不好，当然你不会说实话，你知道这些人你不敢随便所以说咒骂他们就咒诅他们。雅各约翰为主愤愤不平，你说耶稣会开心吗？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待耶稣？当然这些人不接待耶稣不应该，不过他们也有他们一些历史背景，因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的出来，所以耶稣经过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来往。但是雅各约翰为什么就说要我要求火从天上降下来杀灭他们呢？所以耶稣转过身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的心如何，有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的一个心想，为什么某些时候你想想，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想，你的心如何你不知道。有人的心很复杂，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些现象，你的心就受影响，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很多时候我们说意念之差，意念之差， 一时冲动就可能说出一些恶毒的话，一些冲动的事情后悔莫及。所以意念之章，那谁保守你的那个意念呢？刚才我们说口心里怎么样就口里说出来，恶人从他心里的恶就发出恶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所以你的心里面是充满着神的话，充满着善，还是充满着恶，那是很重要。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如果你心态不正确，是负面的话，可能外人看站起来看不出来，看起来你好像很忠心、很英俊、很虔诚，那是最后会浮现出来的。我们心里充满了嫉妒、不满、愤怒，这是负面的情绪在我们心里面，最后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困扰、伤害，甚至造成一种很大的破坏力。所以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活着是由心发出。这里的心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注意每天的心思意念，我们总觉得说好，或者任由它，我们思想随便乱想，以为无所谓。其实这是让我们落入一种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挫折里面最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说大卫王是以色列王，以色列历史上最被尊崇的国王，然而当他最巅峰的时候呢，他就犯了什么多人的妻奸淫的罪，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污点。那么圣经描述当时那个情况，就是那一天军队士兵他们都去战场打仗，大卫却睡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好不容易起身，他就在阳台上随便的走动，眼睛随便的乱瞄，正好看到一个正在沐浴的拔示巴，他就动了一个念头，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然后就派人去打听，甚至就把他叫来占为己有，结果犯了奸淫的罪。那你当你看整个世界，他不是故意计划的，他只是偶然允许他的心思意念到阳台去走，然后就落入一种不可自拔的试探里面。所以我们要掌握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这个真正会影响我们的生命，不要只是注重外在的环境，更重要是我们心里的意念。换句有时就是意念之差。那谁保守我们的心呢？今天要怎么保守你的心？你需要为你的心做一些决定。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决定你的耳朵要听什么，你的眼睛要看什么，你的口决定要说什么话。那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决定。不可否认，今天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到这个花花世界，当你打开手机或者电脑互联网上，很多眼花缭乱的东西吸引着你的眼球，但是也影响着你的生命，那你很容易冲动，不小心就犯罪离开神。面对这样一个糟糕败坏的一个环境，我们就很容易受到试探跌倒。我们需要求神借助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在思想上做正确的决定，才能够脱离试探，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注意你的眼睛，你所看的可能会决定你一生走什么道路。看对了，你的一生可能非常重要；看错了，你的一生可能就毁了。所以今天谁保守我们的心？注意你的眼睛，注意你的耳朵，注意你的口在说什么。这些小小的事情注意，真的会使到你的心好或者不好。因为你的心是因着神的道，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神的道，所以你多用时间看圣经、听道、领受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呢，还是你多看其他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你花时间在哪里多，你自然被影响。所以怎么保守你的心？你的耳朵，你的眼睛，注意什么东西，被什么东西吸引，你对就对，错就是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生的果效就是从这个泉源发出来。你要保守你这个泉源，因为神已经重生得救我，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得救，有一个新的心。不过这个新的心你需要保守它，你需要借助上帝的道、圣灵的光照，常常每一天借助祷告省察一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清洁的每天省察，只是我们的心怀一念蒙神悦纳，以致我们心怀意念所做出来一些东西，因为这真是你内心所流露出来呈现出来在外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心思意念，你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难道你真知道我们心会影响我们一切人生的行动？主啊，求你真实借着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通过圣经成为我们一面的镜子，常常省察我们内心的情况，以致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蒙福的儿女，以致我们能够行在正道上，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使到我们真实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相反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的眼睛看什么，我们的耳朵看什么，听什么，我们脚走到哪里去，我们继续的归在那些不正确的事情上，主要这些都一直在影响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心地混乱，以致我们心怀一念都变成许多的污秽。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需要你，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感谢神，你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